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4月25号星期二，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先为您介绍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之后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故事里，与您分享致命肝病神奇消失第三部分。在神传文化栏目里要讲的是为人莫欺心，报应警示人下。然后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请听我要不是念九字真言早就没命了。好，听众朋友，下面是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要讲的是中共自导自演的天安门自焚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一提到法轮功，很多中国人会想到曾经在电视上看到的天安门自焚。那么修炼法轮功的人真的会做这样的事情吗？作为一名法轮功学员，我想告诉您的是，当年的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为了让民众仇恨法轮功而自导自演的残害生命的惨案，嫁祸法轮功。法轮功是佛法修炼，明确禁止杀生和自杀。一个真正修炼法轮功的人是绝对不会去自焚的。当时的自焚事件发生时，在90秒内警察携带了大量的灭火器、灭火毯出现在画面中。去过天安门广场旅游的人都知道，从来没有见过背着灭火器巡逻的警察。那么他们怎么可能有这么快的速度携带设备到达事发现场呢？当时事发仅2个小时，新华社就向全世界发出了英语新闻，声称自焚者是5名法轮功学员。您可以用自己的智慧想象一下，在中国那种层层上报的官僚体制下，突发事件仅仅过了2个小时，就以英语新闻的形式向全世界播报，您觉得这可能吗？唯一的可能就是这一切都是事先策划好的。后来通过对天安门自焚的录像进行慢镜头播放和分析，人们发现在这场事件中当场失去性命的刘春玲不像被焚烧致死，而是被一个军警模样的人用灭火器打死的。自焚画面中的那个王进东衣服都被烧着了，可是他两腿中间的装汽油的绿色塑料雪碧瓶子却完好无损。而在这个画面中有远镜头、近镜头，还有特写，并且录下了清晰的声音。试想一下，一个短短几分钟的突发事件怎么会被录制得这么完美呢？显然这是摄影师做好了准备才能做到的专业拍摄。后来据跟刘春玲住的一个很近的邻居说，从来没有听说过刘春玲练过法轮功。刘春玲和丈夫离婚后带着继母和女儿思颖到开封打工，生活很拮据，经常发脾气打孩子。后来几天不见他们母女俩，电视里却说他们因为练法轮功去天安门自焚了，真是可笑。这个邻居说，我和春玲住那么近，一天不知道要见多少次面，从来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 他练法轮功。那时候法轮功在我们开封几乎是家喻户晓，我们苹果园区就有，那些老太太大清早的听着录音机练功，路旁都有，却从没见春玲去练。再说了，春玲当时生活都顾不着了，哪有闲心去练功啊？所以这个什么自焚，在我们那个居住区都知道是假的，春玲是被人骗了，被人害了，真可怜。邻居说，还有一件事更让人怀疑，大概是自焚后的几天，警察去春玲家搜查，我和那几家邻居都在场，大家都很惊奇地发现，警察从春玲屋里搜出了估计有十多万现金，都是100元成捆的。在场的邻居都议论纷纷，春玲这么穷，哪来这么多钱？平常吃穿都俭省得很，居然在家里放了这么一大堆现金。现在想想，那可能就是春玲母女的卖命钱啊。人被骗了，被不明不白的整死了，脏钱又被党拿走了，这才是吃人不吐骨头啊。听众朋友，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通过可靠途径也已经查到，参与自焚的所谓的王进东是由一名现役军人扮演的。中共为了欺骗中国人，竟然将这个阴谋者制造的栽赃伪案写入中小学校的教科书考试题，目的就是给全中国的人制造对法轮功的恐惧和仇恨。我不知道您是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知道这个天安门自焚的，但是今天我想告诉您的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为了镇压法轮功，进而让人们仇恨法轮功，自导自演的伤天害理、残害生命的黑戏。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自导自演的天安门自焚。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被关押迫害致脑梗，长春71岁臧红艳遭枉判2年；曾陷冤狱4年，北京法轮功学员王磊再遭枉判4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长春市71岁法轮功学员臧红艳女士，去年9月16号被警察绑架，由于长期遭受迫害，今年1月19号左右，臧红艳出现脑梗症状，被送往长春市中心医院并肩大队。2月7号被朝阳区法院非法庭审，4月11号臧红艳收到所谓判决，她被非法判刑2年。自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臧红艳因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被中共人员绑架关押共10多次，被判非法劳教4次，社区人员、派出所警察对他的骚扰抄家更是频频不止。去年9月16号，长春市长久路派出所警察以中共要开20大需要清零为由，将臧红艳老人绑架到所谓防疫隔离地点非法隔离，并于今年1月与朝阳区检察院合谋，将他诬告到朝阳区法院。大约1月19号左右，臧红艳出现高血压、脑梗塞症状，被转关到长春市市医院的公安疗区6楼及所谓的并肩大队，监管中心拒绝家属探望。在臧红艳被非法批捕的日子里，他的家属一直在联系办案法官江辉，递交法律文书，提出聘请律师、家属出庭辩护等要求，均被江辉以各种理由推诿拒绝。江辉还欺骗他家属说开庭之前会发公告。结果长春市朝阳区法院在2月7号非法开庭，并未发出开庭通告，而且就在开庭当天，家属还去递交家属辩护的文书，江辉还假惺惺地说不可以让家属辩护，可以找律师辩护，但不可以找外地律师。之后江辉多次欺骗家属说案子没走完，还需等几个月等等。直到最近律师会见臧红艳后才了解到实际情况。 据明慧网报道，北京法轮功学员王磊女士去年十月被警察非法入室绑架、关押诬告，于今年3月21号被北京东城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非法罚款8000元。王磊当庭表示上诉，外界正关注中共对他的迫害。现年57岁的王磊是通过母亲接触法轮功的。据王磊自述，他从记事起，他母亲就患上了血癌，看遍中西医，跑遍各大医院，搜集过各种民间偏方，尝试过气功，最后求仙拜佛都无济于事。从小，王磊就笼罩在母亲不知何时就会离他而去的恐惧中，直到他母亲修炼了法轮功，才尝到身体与精神健康的美好。自那以后，王磊也走入了大法修炼。然而，自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团伙迫害法轮功以来，王磊因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坚持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屡遭中共公检法迫害。他多次被绑架、关押，曾被非法劳教及判刑，共计现冤狱四年。去年10月9号，王磊在家中被北京北新桥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东城看守所。据悉，当时正逢北京中共病毒疫情十分严重，同监室里除王磊没有染疫外，其他人全部感染阳性。今年3月16号，东城区法院非法庭审王磊，律师进行了无罪辩护，并指出公安部曾两次认定的14种邪教中并无法轮功。法官当庭没有宣判。近日获悉，王磊被非法判刑四年，王磊已表示上诉。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42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纪念425游行，南台湾民众支持法轮功；纪念425，德国民众举起反迫害展牌支持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4月22号，为纪念中国大陆法轮功425万人和平上访24周年，来自南台湾各县市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高雄举行集会游行，展现大法美好，呼吁各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下午三点左右，由天国乐团领队的游行队伍分成大法红船、千古奇冤、三退大潮、结束迫害四大方阵，从凹子底森林公园出发，经过古山附近的繁华街区。南台湾跨党派政要也走入法轮功学员游行队伍同行。游行队伍和集会吸引了各界人士的关注，许多民众双手比赞，表示支持法轮功。法轮功学员在集会地点会场两侧摆放各种法轮大法真相图片，并由法轮功学员在现场教民众学练法轮功的五套功法。林先生驻足观看法轮功真相图片后说，我去过大陆好几次，听说到大陆换肾脏的最多。他认为很多中国人其实本性都是善良的，只是被中共蒙蔽了。中共用高压控管人民，人们从幼儿园、小学就开始被思想改造，这个政权已经没办法救了。一位先生说自己有睡眠障碍，听朋友介绍说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和改善身心，就特意来活动现场了解法轮功。他说，我觉得可以试试看，我有拍海报和真相展板，活动蛮有意义的，有需要常常办，让更多人能接触法轮大法好。住在会场附近的叶先生陪母亲散步，路过会场旁看到法轮功学员壮观的队伍， 称赞道，法轮功是造福人群的功法，一般民众都可以透过修炼获得身心健康，但在中共暴政之下，法轮功却受到残酷迫害，活摘器官更是天理不容。他认为法轮功讲真相做的是最善良的事。据明慧网报道，今年4月22号，德国北威州部分法轮功学员在科隆大教堂前举行纪念425和平上访24周年活动，人们用签名、举起反迫害标语牌、拍照等方式支持法轮功学员讲真相，揭露中共的残暴与谎言。活动当天是周六，科隆大教堂处于市中心步行街，在欧洲重要火车中转站科隆火车站旁边。教堂前的广场上，过往路人和游客非常多，学员们在这里搭起展桌，展开大横幅，展示功法，征集签名。此外，法轮功学员们还建议民众举起写有“停止在中国迫害法轮功，纪念425”字样的展牌拍照。当得知这些照片会在脸书、YouTube 等社交媒体上出现，以帮助法轮功学员传播真相时，很多人二话不说，举起展牌，请学员给自己拍照。阿斯兰看到大教堂边的真相点，就径直走过来签名。他说，我经常看到法轮功学员的活动，比如在多特蒙德、波鸿和法兰克福，我都看到在街边有打坐的法轮功学员，所以对法轮功和中共的迫害有一定的了解。三位从杜伊斯堡来科隆游玩的年轻女士了解到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后，举起了反迫害展牌拍照。其中一位女士说，知道发生了这么残忍的事情，我们当然会为反迫害做点什么。洛娜了解到当天的活动是为了纪念425和平上访时，她说，我来自前东德，我知道在专制统治下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洛娜认为为受迫害的群体发声是很重要的。她说，有些没有被迫害到的人会对别人的苦难视而不见，还觉得自己过得不错，可是他们也可能有一天成为受害者。她还表示很佩服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24年来坚持的和平反迫害讲真相活动。她说，我知道反抗专制统治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当年我们在前东德参加游行时，连亲人都不敢告诉，怕他们受到牵连。最后他说，希望我的照片可以对反迫害有所帮助，我愿意拍照支持你们。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195万。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告诉您惊天黑幕，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真相被披露出来之后，令人感到震惊。善良的人们难以相信，在这个世界上竟然会存在着这么邪恶的事情。然而，根据中国医疗器官移植协会的数据显示，中国在1999年之前的5年时间里有不到20000例器官移植，5年的时间约有18500个器官移植。而在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的5年时间里，却增加到大约60000例器官移植，这迅猛增加的40000多例，也就是超过3倍的器官，究竟是从哪来的呢？是中共所说的来自于死刑犯吗？不是的，因为根据调查显示，在这5年期间，
中国大陆平均每年处决的死刑犯只有1616人。何况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人死了也要留个全尸，所以愿意捐献器官的人很少。那么这数以万计的器官到底是哪来的？现在居住在美国的法轮功学员韩宇披露，他的父亲韩俊清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2004年在中共的监狱里被迫害致死。那年韩宇19岁，在父亲被火化前，他看到了父亲的遗体，非常瘦弱，全身都是伤痕，在他喉咙处有一个切口，这个切口一直延伸到腹部，并且缝上粗粗的黑色缝线。亲人按压韩宇父亲的腹部，感觉到在他的皮肤下面塞满了硬硬的冰块。那时候韩宇和亲属并不知道，韩宇的父亲就是中共活摘器官的受害者。然而当时在中国境内，器官移植这样血腥的买卖却已经流传到国外。2005年11月，在以色列一间顶级医疗中心舍巴的心脏重症监护室，一位医生在晨间查房时遇到他的一位患有晚期心理衰竭的病人。这位患者说，医生，我已经厌倦了在这里近一年的等待，而你们还在寻找心脏捐赠者。我的保险公司让我飞去中国，他们已经安排了两周后的心脏移植手术。医生听了之后对这位患者说，你知道你在说傻话吗？怎么可能有人能提前向你承诺在一个特定日期提供一个捐赠的心脏？要知道必须有人在你接受手术的同一天死去，才可能有这种情况发生，你说呢？但是患者回答医生说，我不知道，这是别人告诉我的。随后这位病人飞去中国，而且他在承诺的日期获得了心脏。这名医生是舍巴医疗中心心脏移植主任拉维，他因为此事开始调查，为什么病人在中国可以在承诺的时间可以得到相应匹配的器官。拉维医师凭他的专业判断，那一定是有很多活着的供体在被选择。他通过关键字筛选12万多份中国外科医生撰写的器官移植临床论文，拉维医师找到了中共活体摘出器官的直接证据，证实了中共国家执法机构一直在与医院合作，系统地实施活体器官摘除。他们表示，在这份研究中，中国外科医生明确表示，他们在插管前打开了胸腔，并观察到了受害者的心脏跳动。换句话说，这位所谓的捐献者在移植时还活着。而在2006年3月初，一名原中共的情报人员指称，在辽宁省血栓中西医结合医院存在秘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这个医院在沈阳市苏家屯区，就是沈阳苏家屯血栓医院。这个医院有地下医疗设施，专门用来活体摘出法轮功学员的器官。随后这个情报人员所说的事情也被一名叫安妮的女士证实。安妮说，她的前夫是这家医院的脑外科医生，曾经多次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眼角膜。后来她的前夫因为良心上不得安宁，每天晚上做噩梦，最后选择逃离医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邪恶事实自此正式曝光，来自国际社会的调查陆续展开，并且证实此一事实。自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之后，很多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关进监狱后会遭到酷刑折磨，逼迫他们转化放弃修炼。对于那些不被转化的法轮功学员，监狱会给他们定期做全面的体检，非常的细致，详细记录他们的各项指标，而其他的犯人却没有这样的待遇。身体健康的法轮功学员有的被抓进监狱不久就离奇死亡，一般的警察不会允许家属靠近遗体观看，就被送去火化。根据调查发现，中共盗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从1999年开始的零星个案发展到2001年底的系统性大规模活摘器官， 其中大规模活摘从2003到2006年进入高峰期。中共军队通过独立的后勤系统、武装保卫、交通运输、情报保密、医疗设施，主导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和移植产业，控制了中国 98% 的器官移植源。而面对移植器官买卖的巨大利润，地方也不甘于被军队垄断，纷纷上马。全国各地的医生和联系人在电话里纷纷承认有来自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这些录音提供了确凿的间接证据。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到目前为止涉及23个省市自治区，全中国600多家医院以及1700名医生。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惊天黑幕，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接下来我们将与您分享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故事，今天是致命肝病神奇消失的第三部分。一、高级工程师断乙肝获重生。二、成念法轮大法好，晚期肝硬化神奇康复。
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致命肝病神奇消失第三集。全球约有 2.9 亿的乙肝患者，中国就有7000万人左右。乙肝可能会恶化为肝硬化、肝癌，中国有 80% 的肝癌是由乙肝导致的，但是有些人他们的肝病却是不治自愈，创造了医学上的奇迹。为什么会这样呢？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这些致命肝病神奇消失的真实故事。首先我们来听的是一位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王周明的故事。王周明先生是一位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在重庆中冶赛迪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受聘为中青年专家。王周明是1965年8月出生在重庆一个普通的教师家庭，后来他考入了重庆大学，因为成绩优异被学校保送就读研究生。1989年他研究生毕业之后，来到了中冶赛迪的前身，也就是重庆钢铁设计研究院，从事科研与工程技术的工作。正当王周明意气风发的人生小船准备扬帆起航之际，不料天有不测风云，才工作一个月的他被查出得了乙肝，并被告知医学上还没有找到治疗乙肝的特效药。这一打击让王周明所有的人生理想、远大抱负瞬间灰飞烟灭。乙肝，这个推不开、扔不掉的怪病，从此缠上了王周明。王周明肝脏不好，脾胃也不好，常常吃不下东西，身体日渐消瘦，时常头晕、恶心、黄疸、牙龈出血等。王周明因为身体虚弱的太厉害，连鸡肉都不敢吃，因为体力不支，每晚8点钟就睡觉。最糟糕的是，每隔一年就要住一次医院，7年间，他先后住了3次医院。为了治病，王周明寻遍了西医、中医、偏方、气功，什么都试过了，结果一无所获。尤其令他心酸的是，因为这个病，他结婚多年也不敢要孩子。这种无望的日子一直持续了近8年的时间，直到1996年年初，王周明到上海出差，有缘学了法轮功。没学多长时间，他的身体就有了很明显的变化，乙肝的症状不知不觉中没了，精力也逐渐充沛起来。
几个月后，王仲明回到重庆，家人发现他整个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那个精气神儿，用脱胎换骨来形容都不夸张。法轮功太神奇了，法轮功师傅太伟大了。在亲朋好友的惊呼和祝贺声中，全家终于结束了那段困苦的日子。病好了，王仲明的生活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1997年，他的孩子出生了，是一个聪明又健康的宝宝。王仲明也因为工作成绩突出，心性很高，心态很正，得到单位领导和同事们的高度赞誉，连续4年被评为院级、先进个人、双文明个人等。那时介绍他先进事迹的大照片海报就贴在院大门口的宣传栏中。1998年10月，他的妻子也走入了法轮大法的修炼，夫妻同按法轮大法教导的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遇到矛盾先找自己是否有错，夫妻和睦，婆媳融洽，一家人其乐融融。听众朋友，身体的健康才是人生最重要的基础啊。王仲明因为修炼法轮功后有了健康的身体，也才有能力照顾工作和家庭。不过光有健康的身体未必能带来幸福，还有内心的变化才能成为单位里的先进人物，并且才有和睦融洽的家庭幸福，您说是不是呢？接下来我们听的是一位晚期肝硬化父亲，他神奇康复的故事。2009年的冬天，我的父亲感觉身体不适，干活没有力气。到县中医院去检查，检查结果是肝硬化，腹部有积水。父亲经过一段时间住院治疗，腹部积水还是没有止住，就转到市肿瘤医院诊治，确诊为肝硬化晚期。经过各种药物治疗，最后又输白蛋白，这样腹水比以前少了些。转眼到了腊月28，父亲想回家过年。经主治医生同意后，第二天父亲身上下着用来接腹部积水的放水袋，拿着药回家了。到大年初一的晚上，父亲不小心将穿刺下的放水管碰掉了，用盆子接了很多的腹水，把褥子都浸湿了。随后我和父亲就去了北京佑安医院找专家会诊，专家会诊后给开了他们医院研制的专治肝病的药，让我们回家调养，说吃完一个疗程的药再去复诊。我父亲吃了北京专家开的药，腹水还是涨，没办法就又去了县中医院。这次科主任不想收我父亲住院了，经过我托人找关系才勉强同意收住。住了几天，科副主任背着我父亲跟我说，你父亲这病是不是癌症，肝几乎全部硬化，治好的机会太小了，回家想吃啥就给做啥吃吧，只能看命了。这样父亲又做了穿刺，带着放水袋，开了几副中药和利尿药，就让我父亲回家调养了。回到家，父亲经过半年多的煎熬，人都脱相了，骨瘦如柴，家人给做好了装老寿衣。看着父亲，我心里难受。父亲刚得病时，我那时已经修炼法轮大法了， 我让父亲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但他只是在难受时捂着肚子念过，说不管用。但我心里明白，法轮大法能救度任何人，也只有法轮大法能救父亲的命了。只有诚心敬念才能度过劫难。我再次和父亲说，只有诚心敬念才管用。在这样的痛苦煎熬中，父亲终于开始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父亲晚上睡不着觉时，就看神韵晚会和法轮功真相的光盘。就这样，奇迹出现了，医院无法救治的父亲慢慢地好了起来，最后竟然痊愈了。2018年，父亲由于初期不畅难受，又去县中医院检查，医生询问以前他得过什么病，我说得过肝硬化腹水，医生以为又是这病，就做了肝部 CT。 经检查，父亲的肝光滑平整无异样，医生根本不相信父亲以前得过肝硬化腹水。至今十多年过去了，父亲的肝病再也没有发作过，身边的人无不感佩法轮大法的神奇。听众朋友，肝硬化腹水连医生都只能听天由命了，这病况严重而明显。显然这位父亲身上的奇迹跟九字真言有着重要的关系，就像这位父亲经历的一样，必须是诚心的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才能真正的与宇宙的正能量起共鸣，才能出奇迹。法轮大法神奇殊胜，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这个系列节目当中所讲的事例，仅仅是大法威力在世俗层面的一个小小体现。法轮大法能给人类带来世间的福祉，而大法的神奇和殊胜更是为了让人返本归真。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上期节目我们分享了两个欺心害人终害己的小故事，您还记得吗？一个说的是唐朝的卢杞妒贤嫉能遭恶报，另一个是讲明朝的宋之信毁谤他人折服。今天我们再来讲另外两个故事。人们常说为人切莫欺心，欺心是指自己欺骗自己，昧着良心。古语云，人在做，天在看，人可欺，天不可欺，提醒人们要时时刻刻查看自己的起心动念，所作所为是否符合天理。有人认为自己干坏事很隐蔽，没人知道，以为可以瞒过别人，殊不知可以瞒过人，却不能瞒过天地神明，不能瞒过自己的良心。善恶有报， 善者祸福，恶者遭殃。古今无数事实就是验证，作恶之人必定逃脱不了因果报应惩罚的必然结局，其恶行受到人们的谴责，其命中的福禄以至寿算都将被削减，遭受忧愁祸患以报应其罪过，无法躲避灾难的命运。所以说，害人终害己，以害别人始，以害自己终。切莫为了个人的私利，算来算去，却把自己给算计进去了。应该及早向善，才是明智之举。三，积诈身，祸一身。过去太仓沙溪镇有个富民姓沈，他凶狠暴力，为富不仁，有和他地界相邻的必设法占过其界，最终夺为己有。别人有王谷车犁之类，必设法借了来，偷偷给人家弄坏，说是担心侵害了自己的利益。邻居有刘志金父子，都从事雕工行当，技艺很高超，他们的刀具都是从云南弄来的，锐利无比。沈某建造房屋，雇刘氏父子在梁柱上雕刻各种花板，刘氏父子每日勤勤恳恳，精雕细刻，半年才完工，沈某却少给工钱。刘氏父子与他讲理，他却怀恨在心。一天，南京报恩寺要造500罗汉，访得刘氏父子有名，雇他们干这活，给了定钱，定了日子。沈某知道后，就暗中派人装成客商，与刘氏父子同行。假客商在途中把他们的刀具全部弄坏后，就逃走了。刘氏父子到了寺院，正好有本地工匠征活。刘氏父子因器具都坏了，又是在异乡，就不敢再征揽这活，只好干些零碎活以偿还定钱。完工后空手而归，身无分文。父子仰天叹息，每天叫冤，却不知那毁坏工具的人是沈某指使干的。沈某干坏事日甚一日，自以为诡秘，别人奈何他不得。他儿媳劝他说，你造的罪孽也够深的了，倘若上天降罚，何处逃避？沈某大怒说，我有什么罪会遭到上天惩罚？你敢恶言咒我，这是不孝，留你在这儿有什么用？于是就把儿媳驱逐回娘家。儿媳离家行不上一里，忽然雷雨大作，她忙躲在树林中，远远望见云中隐隐有一条龙冲入他们家，席卷震荡，所有家产一无所遗，一家老幼都死去，只有他因回娘家豁免。一端之善可以滋生，一物之用可以见能，暗中损坏有计难成。所谓器物，是指如耕地用的犁锄、工匠用的工具、文人用的纸笔之类。作为物品虽然微小，却是常用必须的，他人必须的东西暗地给损坏了，等到他用时手足无措，更有使人因此而饥寒交迫、贫病交加、钱财丧失，这是坏了心术呀，造孽可是不轻的。沈某坑害他人，作恶多端，到头来自己坑害了自己。正是自古积身祸一身，修贪富贵昧良心，莫言因果无报应，天道循环理最真。四，吉庆因何避之。清朝的李宾如多才博学，又精通武艺，参加童子考试20多年，每次都是失意而归。 知府张化鹏喜欢他的才学，特拔举他文试第一，他又去应武试也考得第一，大家都认为他入京城学校不成问题。会试来临，李宾如领试卷入考场对号就坐，那天正逢下大雨，他穿着带钉子的鞋，把卷子放在案子上，就低头穿袜子，谁知抬起头却不见了卷子，原来试卷掉落地上，他不晓得，就在急转身寻找时，不小心把卷子踩到脚下，卷子被钉鞋踩成碎纸。他哭着禀告主考官，因没有换卷子的先例，所以被赶出了考场。后来又去参加武艺考试，又因马料卷子把他摔落地上，伤了腰，不能入院考试。先前在府中考得的两个文武第一都没了用处，从此贫苦潦倒。亲朋好友见状，为他找了个教学的差事，他背着书去那个村庄教学。夜里山洪下来，村庄被山洪冲毁，他的行李书籍也被冲没，只身逃脱性命，回到贫穷的家中。这时的张化鹏已升任广东运司，李宾如便跋山涉水来到广州求见他，不巧张家有丧事，已返故乡数日。他追至中途见到张化鹏，张化鹏很同情他的遭遇，说道，你怎么贫寒到这种程度？我现在守孝期间不能举荐你，我长子现在杭州做官，幕府缺少人手，我写封信，你带上去找他，以你的才学是可以暂时在杭州安身的。李宾如持信赶到杭州，张化鹏之子正病危，已不能看他父亲的信，数日后就病故了。李宾如举目无亲，贫困交加，想到怎么这么多倒霉事都落到自己的头上，正走投无路之际，忽然见到来了一位长胡子白眉毛的长者，于是向他哭诉自己的生平，为什么我无大过而屡遭大难，偏偏就让我遇上这么多的厄运呢？长者说，上天仁爱，哪有偏袒，现今福禄寿全者都是前世或以前行善积德而来的，而饥寒落魄者也是前世或以前所造的业障所致。你今天虽然没有罪过，但是你前生曾有恶行，自是能言善辩，四处钻营，从不顾及他人的困苦感受，一味坑蒙赖骗，自以为得计，想不到有今日的悲伤，这就是人们说的报应啊。若你今天的诸多厄运还不足以偿还前生的孽债，那么来世还要继续受罪。只有当下醒悟，从现在起存善心，行善事，读好书，做好人，忏悔改过，才能趋吉避凶。李宾如听完此番劝诫，幡然大悟，从此以后遵循劝告，积德行善，助人济人，后来果然中了进士，诸事顺遂。正是见善则迁由自主，转祸为福亦随时，光阴闪电亦消逝，及早向善莫稍迟。听众朋友，今天这两个害人终害己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您是否也相信长者的劝善，从现在也开始存善心，行善事，做好人，忏悔改过，从而达到趋吉避凶呢？ 因为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罹患宫颈癌的妇女逢凶化吉，老太太肿成树桩的腿不疼了，遭逢意外的亲人遇难成祥。下面的善恶一念间栏目与您分享的是，我要不是念九字真言，早就没命了。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在我们的节目中曾多次跟大家分享民众因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逢凶化吉的故事。今天再来听听一位大陆法轮功学员讲述他身边的亲朋好友因念九字真言得福报的故事。一天，我见到一位妇女给他讲真相，并告诉他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你曾经给我讲过了，我要不是念这九字真言早就没命了。原来几年前的一天，我正在门口乘凉，这位妇女路过，我就主动跟她打招呼，并告诉她记住法轮大法好，给她详细讲了法轮功真相。她很相信，并且带着法轮功真相小册子走了。那时她已经患上宫颈癌，她说，自从听了真相，我每天回家就看这本小册子，念九遍九字真言。到现在这本小册子我还收拾得好好的，我每天看每天念。曾经和我住在一个病房的病友们，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有一次我遇到两个老姐妹俩，给他们讲了法轮功真相，并请他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当时妹妹的面瘫很严重，嘴歪眼斜。几个月后，当我再次见到妹妹的时候，她的面瘫完全好了。妹妹高兴地告诉我说，她每天都念九字真言，看真相小册子，面瘫就在不知不觉中痊愈了。我们拉起家常，妹妹说她的丈夫有一份不错的工作，但她没有工作，所以从年轻的时候就被丈夫瞧不起，并且经常被虐待，她的心里对丈夫的怨恨心很重。我就劝善说，夫妻之间不定是什么缘分，也许是哪辈子欠他的，这次还账了，我们要善待他。过了一段时间他又来了，说是再要几本真相小册子给他丈夫看，说他丈夫自从看了小册子后对自己也好了，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对待他了。他还告诉邻居他的面瘫是怎么好的，让邻居也念九字真言，结果很快他邻居的失眠症也好了。还有一次，我遇到一个76岁的老太太，走路一瘸一拐的。我和老太太聊起家常，她说她腿疼，腿肿得像树桩，很粗很粗的，很遭罪。我赶紧给她讲法轮功真相，劝他退出中共组织，并告诉他念九字真言。过了几天，老太太来和我说，她离开我这里后就念九字真言，一直念到家了还念，结果当天腿就不疼了。她高兴地在院子里跑，满院子跑都不疼。她高兴地告诉丈夫说自己的腿是念了九字真言好的。她丈夫不相信，说那是因为你的腿就应该在这个时候好，只是赶上了你念那九个字。她觉着丈夫说的也许有道理，就不念了。结果第二天腿又开始疼起来了。老太太问我怎么回事，我说你要诚心诚意念，不要怀疑才能好用，人是看人心的。
从此以后，老太太就诚心诚意地念九字真言，到现在已经三年了，腿再也没疼过。我的娘家侄媳妇儿经常到我家来要真相资料看，还把真相资料传给其他乡亲看，因此她的儿子得了福报。侄媳妇跟我讲，她儿子在建筑工地干活，有一天突然从很高的楼上掉下来，眼看就要摔在地上，突然一下子抓住了一根铁杆把住了，捡回来一条命。看见的人都惊呆了，都说这是有神护佑啊。他儿子回来给母亲讲这件事，我侄媳妇说，儿啊，这是大法师父保护我们呢，你妈我天天在家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啊。希望这几个小故事能给您启发，在危难时都能想到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相信最终一定会遇难成祥，得福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意境深远的歌曲《甘露之歌》。
茫茫尘世间，梦幻如云烟，恩怨情仇都是苦，人间净土何处觅？何处觅？乌云遮日时，灰遮光明现。平凡之处见高洁，拨开迷雾皆山缘，皆山缘。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相会。